各位弟兄姊妹晚安，好高兴再次来到见到大家，特别是这个很寒冷的晚上，不知道几多度，知不知道现在11、23刚才你们有没有哪个去了这个侍奉人员同乐日，去过乌溪沙，叫举手看看，哦，累不累啊？好累。OK， 是后生仔有些活力的，冻不冻呢？大风呢？是啦，好难得啊，能够坚持，正正就是一个信耶稣的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素质，特别呢要坚持回教会都不容易啊。盼望我们能够都带着这份坚毅的心，来到在面对着我们生活当中各样的挑战困难，持守我们信仰来到去前行。今晚也去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很重要很宝贵的一个题目，同样要跟我们的心来到去呼应的题目，是讲一该隐的故事。我相信该隐的故事对我来讲都是耳熟能详的，不过不知道大家在查创世纪圣经或者读创世纪圣经的时候呢，总是有些事发现到有令你会感动的情节。今天我亦都系想同大家透过分享呢段圣经里面嘅过程嘅一个体会，你都尝试去探索一下喺该隐呢个人，佢人嘅本质，佢对上帝系一个点样嘅心态，从而或者我哋用另一个角度嚟到讲，就系究竟上帝喺该隐嘅心目中占有个咩位置？我哋可以透过该隐嘅身体语言啦，甚至乎佢同上帝嘅对话。在这个段落里面呈现的那个现象来了解这个人对上帝的心态。而我整个讲论的重心就是透过该人的自我中心的表现来看其实上帝是怎样看一个人的。好，让我们一起同心祈祷先。作为愿主你来到去赐下的圣灵在当中，也都藉着这个不配的仆人来到去传讲你奇妙的作为。又让我们一同来到去探索上帝你在当中给我们的启发和感动，让我们更好的来到认识你，认识自己，更加来到认识宝贵的恩典。求主赐福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将整个情节1至16节分做三幕，就好像戏剧形式来到去演绎。而三幕这三幕情节里面也都有5个嘅咁嘅焦点嚟到去铺排出嚟，让我哋嚟到去了解整个该隐同上帝互动之间嘅过程里边有啲乜嘢值得我哋提醒同埋反省嘅地方。我哋先嚟睇第一幕，就系呢个背景。1至2节就交代呢个背景。如果大家仲记得亚当同夏娃嘅遭遇嘅话，我哋就睇得到，自从佢哋因为敌唔过引诱，为咗追求心里边嘅渴求而放低咗、忘记咗、忽略咗上帝嘅吩咐之后，换嚟嘅结局就系被逐出伊甸园。佢哋离开咗伊甸园之后，好努力咁嚟到生活，冇几耐就生咗第一个仔。妈妈夏娃为呢个生诞生嘅儿子改咗一个好有意思嘅名字，就叫该隐，得咗啦。因为夏娃是从上帝里面得了一个儿子，我们如果尝试一下从文字玩弄 rap play 的方法来去读一读该隐的儿子这个希伯来文的时候，原来这个字本身和这个工具刀刃的发音是相似的。我们再次从这个作为妈妈的表达上面，从语气来推断，也都可以发现夏娃在取得这个儿子之后，她带着一种成功感、成就感，但似乎少的就是一种感恩的心。而更加来到有意思，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儿子。第二节说他又生了该隐的弟弟亚伯。亚伯这个字充满了哲学意义，在希伯来文的名字的原意就是呼吸和气息。要明白呼吸和气息本身带着一个的意思，就是短暂，你是这口气不断不断循环的。两个名字里面都有作为长辈的心意，这个是妈妈对这两个孩子的人生理解，对这两个孩子的将来的期盼。如果按照两兄弟的遭遇来看， 这两个名字也可以说是别有心思。从整体来讲，从故事的结束的角度来讲，该人似乎指出了人性中那种满足感是源于拥有和成功，得到了，得到是需要有具体的东西出来。而阿伯也都反映了人生里面有不可掌握的生命的现实，呼吸气息。阿伯这个字的希伯来文正正跟这个传道书里面的虚空这个字一模一样，短暂不可掌握。而两个孩子的交集也都预示了人类离开了上帝之后争斗不断的人生写照。两个生命，两个遭遇，耕地的、牧羊的各有他们的位置，这个就是这个家庭的那个的描述。我们再来看三至七节这一幕的情节，上帝对这两兄弟的心意引发了一个很重要的神学问题，那个就是上帝在人的心理位置是一个什么一回事呢？很多人会问上帝，你是不是偏心啊？喜爱阿伯的祭物多于这个的该隐的祭物，是不是因为祭物不够好所以看中了阿伯呢？不过如果我们细心来从故事内容里面的形容，我们看到上帝是先看人，然后先看祭物那个次序。圣经怎么说啊？他说过了一些日子，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贡物献给耶和华，阿伯也把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肪献上。耶和华看中阿伯的贡物，却看不中该隐和他的贡物，该隐就非常生气，沉下脸来。我们留意上帝看中什么呢？看中人先，然后轮到祭物。我们可以来看到在这个过程里面理解到上帝看人的内心看得很准。而事实上我们可以透过该人的反应来明白到上帝看中的是什么，看得准的是在哪里。该人他知道自己不被看中之后的反应是发怒和沉下脸来，情绪的强烈程度就反映了在他的面上。虽然他没有说话，不过他的身体语言就告诉了我们，让我们知道他是怎么想。我的不够好，他又有几好啊？为什么你这样对我？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啊？不公道啊，为什么你这样对我？或者很多很多的自己的为自己的说话解释的说话，自己的情绪反应，可能大家都会说正常啊，自己被人家否定被人家拒绝都是人之常情，你不重视我，我是这样的。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去推断，也都反映了那个人很重视上帝，他重视上帝对他的看法。的确耶和华比 上帝对那个人的对待是真实是正确的话，我们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个重视的严重性。如果上帝跟那个人说你做得好的话，就会得到我的重视，我应该要怎样的表现呢？我们有时候被我们的情绪来到支配，我们没有听清楚对方的说话。如果我们只看到自己的心情，看不到的事情的话，我们往往就会错过了对方要表达的内容。或者我们怎样来看下究竟那个人的重视是一个什么内容，他重视上帝去到哪里呢？我们看看如果耶和华对上帝给该隐的对待是真实的话，是正确的，就是说说得对的话，他应该用一个怎样的回应才能够叫做合情合理地来反映了应该有的表现呢？对上帝应该的表现，他的表现正正就反映他的性格出来，因为他发怒，他不接受，他不接受失败， 不接受被上帝否定。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耶和华向上帝看见该人反应的时候，他问他，你为什么生气呢？你为什么沉下念来呢？上帝不是要该人回答他的问题，上帝这样问是要他自己有个空间来整理一下心情，提醒他发怒的理由在哪里啊你？因为他的面色很沉，明显反映了他的心里面那种恨意很重。我们细心去理解这个沉下这个语境跌了下来了，在这个时候他的心跌了下来，他的面跌了下来，那人没有抬起头来去面对上帝，他是自己心里面嘀咕在那里嘀咕了。上帝的提问目的正正就是不是要斥责他，而是要他留心，给个空间去想一想，他要正视上帝的说话，留心自己的问题。在这里上帝要提醒那人，在他心里面你留意有个黑暗面，这个就是罪的潜伏之处。亦都是在第七节里面上帝提他的话，他说你若做得对，岂不仰起头来吗？你若做得不对，罪就伏在门前，想要控制你，你却要制服他。在这个的所谓黑暗面里面，那个罪的潜伏之处，那个罪是什么一回事？就是自己，是我自己。为什么我会说我自己是一个黑暗面？因为这个我自己很容易，很容易在这个的自我寻索发展的过程里面展示出来。我怎么呈现在人的面前呢？我的成就、我的学业、我的一切一切拥有的东西展示着我自己。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就是实现自我。实现自我是正常的，是理所当然的，追求卓越亦都是上帝给我们人类的一个本质。亚当为动物起名，在园里面管理一切，这些都是实现自我的表现。所以我们再想一想，有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曾经流行过一句说话，就说做好这份工亦都是成就的表现。所以当该人得不到上帝的看重的时候，他的内心就产生了负面情绪，他的自我开始受到冲击。这个负面情绪出来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只是看到自己的需要，我需要被满足，我需要被肯定，为什么我不能够得到满足啊？上帝你为什么不看重我？这个只是基于自己的观点来看事情，但是没有很清楚地来看清楚事情的全貌，正正就是人自我的时候所带来的结果。人开始变得偏激发怒了。上帝提醒该人的重点也都在这里，当人的自我不断膨胀，甚至乎不理上帝，罪，这个罪就发挥功效。罪的意思就是离开上帝，不当上帝在这里。罪支配了我们的心思意念，再不是上帝的说话支配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再来要留心一下，看看第七节上帝怎么来讲罪的问题。他说罪会恋慕人，人要好好治理管治好罪。我们如果记忆还是准确的话，这里的描述正正就是似曾相识，正正就是之前上帝在始祖犯罪之后的惩罚，对人的惩罚。女人将会恋慕丈夫，丈夫要管辖女人。我们看看这个第三章的结束部分和这段的段落里面一种的互相呼应，两组经文的用字的意思在彼此来到共鸣着，正正提醒了或者呈现了这个的很重要的意念出来。当事人的情绪未平复的时候，他没有发觉其实这个是罪的问题，是离开上帝的问题。亚当夏娃因为追求自己的卓越胜利，好像上帝一样离开了上帝。如今该人同样要追求自己被肯定，同样都离开了上帝。 我们可以看得到，当人自己的内心的世界被自己的情感或者被自己的欲望支配的时候，我们就会摆低了上帝。我们要留心，我们会不会又会同样同重蹈覆辙，跟我们这班始祖一样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如果不好好管理自己的情绪，很容易造成很大的大错。我们甚至乎可以来到去细心思想一下，如果昔日那个人在听过上帝这番说话之后，他多加思考反省，做一个正确的抉择，哦，你觉得我不好啊？好，我做好一点，会不会他的人生将会很不一样呢？上帝说，你若做得对，岂不仰起头来吗？这句说话提醒他生命中潜伏着的危机，同时亦都要鼓励着他要克服软弱，重新振作。仰起头来是一个鼓励的说话，你还有机会的，你得的。小心，小心就得了，留心你自己的问题就得了。上帝一番怜惜爱惜的说话，就对着这个自尊心受损被怒气冲塞的人，该人虽然有他生命的软弱和限制，但是上帝说，你还有机会，在上帝的眼中所有人都还有机会，不过你要自己好好选择。第二幕结束就在这里，该人的危机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来到在第三幕的发展，我们看到上帝提醒该人，可惜该人选择了被他自己情绪不断扩张的一个的方向，容让自己的情绪支配他的理智，亦都冇反省自己不足，结果佢约咗弟弟阿伯，可能系去自己嘅地头田间里边，然之后打死咗佢。阿伯喺整个故事里边，我哋听唔到佢讲任何嘅对白。不过上帝就同阿伯嗰个人讲：你弟弟血的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号。血喺犹太人嘅文化当中，喺圣经里边代表着生命。弟弟虽然死了，仍然有话要说，活生生咁嚟到去呈现出佢嘅冤情，佢向上帝哭诉，去向上帝哀号喊叫，上帝你要为我主持公道。于是上帝就审判该人，我哋睇到地受咒诅，你耕种土地再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呢个系该人犯罪之后的结局，由现在开始，该人要为生存而到处漂流，不能够靠土地来换取安宁的生活。该人有没有知错知罪呢？我们再看看本段落里面几句出自该人的说话，来去掌握一下他的心态。当上帝问他阿伯的下落的时候，他怎么答？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弟弟的吗？如果这两句说话听起上来，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我尝试一下换个场景来去理解。如果你问一位你认识的人，你问他关于他都知道的事情的话，或者跟他有关的事情的话，他说我怎么知道，关我什么事呢？你有什么看法？如果这样，你很容易就会有个自然的反应，使唔使咁大声啊？使唔使咁大反应啊？正正系咁，该人嘅反应好强烈，强烈到传递，强烈咁嚟到传递一种不满、一种厌烦嘅感觉。佢反应充分咁嚟到去反映出佢对上帝嗰种嘅态度，唔够尊敬，唔够尊重。咁样如果正常咁嚟到回答，应该会系点呢？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会答我不知道，这个是直接地回应。 我真的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我们加重了对对方的尊重，一种客气的态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表达的方式。第一个方式的回答展示了该人对上帝的尊重很有限，我不知道。若然他真的不知道对方，不知道弟弟的下落，我相信都可以接受的。 OK， 是真的不知道，不过态度不是很好啫。不过他是明知的，他在掩饰着。然后我们再看另一句说话，我岂是看守我弟弟的吗？当中有一种好像反问上帝的语气，疑问 的句式。他是对着上帝讲嘢，什么态度啊？你可以嚟到睇得到上帝点样嚟到面对住呢个不敬嘅该人，而该人正正喺度努力咁掩饰佢。如果我哋再从另一句嘅说话，另一个角度嚟到讲睇，当上帝要惩罚佢嘅时候，落下判断嘅时候，该人点讲啊？你对我惩罚太重啦，我顶唔顺嘅，我的惩罚太重，过于我所能承担的。是求情啊，是求轻判啊，是的确是。不过这样的求情态度你又怎么理解呢？好像有些问题。有没有悔意啊？有没有寻求原谅啊？有没有认罪啊？有没有反省自己啊？似乎都没有。个人只是着眼于当下自己的感受，顶不顺的，我会死的。他是因为怕死而已，他不是知错。看到该人很珍惜自己的生命，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我中心的人，他关心自己多于其他人，甚至他跟上帝说，要求上帝保护他。第十四节说，看啊，今日你赶我离开这块土地，不能见你的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留意这句话，我不能见你的面，这句说话我们看来他好像很珍惜上帝，不舍得。不过下半段反映了他的真性情，他是怕死。这两句说话足以反映了他的为人，他的问题的的确就是那个自我中心。他献祭给上帝是按自己认为做得够，他面对自己的问题也都按照只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去要求上帝。这样的人生，这样的生命素质，你愿不愿意成为他的朋友呢？如果人都不愿意的话，上帝又会怎样，怎会悦纳这样的心情？他是用自己的方法来对上帝，他是用自己的方法来献祭，他是用自己的方法来去敬拜上帝。用广东话说，我是这样的啦，你都明白的，上帝 OK 了吧。或者我们从旁边来看，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那人是在塑造自己心目中的上帝，他不是敬拜上帝。故事的结束令我感慨，既为这位怜悯人的上帝感动，对着这个这样的人，上帝仍然给机会他，但同时也都为到人性的黑暗，那种黑暗面，我们感到害怕。我们看到当人一旦只是为了自己，不顾一切为了实现自己的时候，他所做的一切是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既是伤害自己，亦都伤害别人，好大的痛苦。可惜我们仍然在犯紧重复的罪，就是没有给荣耀给上帝。个人的要求仍然被上帝接纳，上帝仍然珍惜他，上帝保护他，给了他的记号。我们看看第十五、第十六节，耶和华对他说，既然如此，凡杀该人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人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人离开了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既然如此，这句反映了上帝的回应， 你既然咁讲啊，好啦，我就咁做啦。系上帝为该隐嘅要求做咗安排，落咗个安全网。呢个系恩典，系上帝对该隐嘅怜惜。可惜我哋睇唔到该隐对上帝有咩任何感激嘅地方。佢最后离开咗耶和华嘅面，朝向咗呢个挪得之地。嗰个系伊甸园东边更加远啲嘅地方。如果比较亚当夏娃嘅定点嘅话，系更加远离伊甸园。同样，我哋从呢个角度嚟到讲，更加反映到，纵使是系亚当犯罪，佢仍然可以喺耶和华嘅面前，因为当时佢哋正正系生活喺伊甸园嘅侧边，耶和华仍然喺佢哋面前。但系当该隐嘅罪出现嘅时候，该隐所犯嘅罪出现嘅时候，佢要承受嘅结果就系离开耶和华嘅面。我哋从两个人亚当同该隐所遭遇嘅结局嚟到睇人性嘅堕落，该隐更加严重，因为佢杀人，甚至乎有一种逃避责任嘅嗰种嘅感觉。然而上帝嘅恩典仍在，神话杀该隐嘅遭报七倍，个重要性唔系七有几大，而系七嗰种嘅强烈度。是上帝给该隐的强力保护和对他的重视。在这里我有更加多一个理解，该隐是一个示范单位，上帝要该隐流离飘荡在地上，去提醒世人不要以杀害生命来到去寻求自我的成就，不可以以伤害人地来到去解决问题。该隐的生命成为了尴尬。整个该隐的故事给我们看到，因为自我中心的问题，没有好好来到去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带出来严重的悲剧。我们从该隐的身上看到的是什么呢？他透过献祭，透过他对上帝的态度，透过他对弟弟的态度，我有这样的理解。他的自我毁掉了他的人生。他虽然重视上帝，但他只是从自己的想法来到跟上帝相遇、相处、相待。他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然而上帝亦都没有因为这样而放弃了他，多番的来到挽回他，仍然保护他的家庭，正正就是呈现了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怜惜。我们可以看到罪和恩典同时发生的吊诡之处，这个是生命的考验，不断地来到考验在我们面前，考验我们怎样去选，你是选自己还是选上帝。最后我想讲该隐这个名字的一个很有戏剧的意义。该隐的名字叫做得了了，但是从他人生结局他得到什么呢？他想得到上帝的肯定、上帝的祝福、上帝的重视，但是一个的偏差、一个落差，最终却得到的是四处流离飘荡，生活不安宁。所以我们怎样来到好好来到去透过整个该隐的故事给我们的反省，是值得我们不断的深思。我想用以赛亚书42:8给我们一个鼓励和提醒。神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别神，也不将我所得的重赞归给雕刻的偶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能很多成就、引以为傲的事迹与经验，我们有没有认真地归荣耀给上帝？是你，上帝是你给我的，不是我本事呢？而最后在整段的这个今天跟大家分享里面， 我只俾即系想大家记住一句说话，呢个亦都系我自己嘅反省。我要留心，我留心嘅系咩咧？我心里边嘅偶像可能系我自己，盼望神嘅说话成为大家嘅鼓励，让我哋安静片刻，然之后我一齐同心祷告。在安静当中，想邀请大家来到去再次重新去想想上帝在你心里面有什么位置。让我们就同心祷告，主啊，唯愿你的灵来到去带领我们，监察我们的心思意念，看我里面有没有的罪恶恶念来到去破坏我们，让我们得罪你，求你纪念，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祈求，阿们。将圣灵给主席。
So